每次来到大家中间，我都心中很感慨，因为我第一次来到这教会可能是十几年前第一次来啊，然后那时候我们是用一个唱诗的机器，对，然后现在孩子长大了，孩子可以自己来弹琴，来一起和父母一起来感谢，一起来敬拜主、赞美主。你真的弹得很好，我很开心。我第一次来的时候，也许有没有他？好像还没有呢，
还没有
他，还没有呢。对，对。但相信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主已经深深的爱上他。对，我想，因为一个礼拜之后是复活节，那我生来是一个非常叛逆的性格，我是不守什么节的哈。但是我觉得复活节对基督徒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其实一年当中有一个复活节很好，但实际上主要我们天天都纪念它，应该天天都是复活节。但是至少有一个复活节也不错，至少在那一天我们要纪念它。所以我想，因为一周以后是复活节，所以我心中有一个感慨，我希望把我这一阶段对主的十字架的一些学习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那我们翻开圣经的话，我们如果能够翻到马太福音27章，马太福音27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的27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我们从45节读到46节，
33页，
对，
新约33页，
对，新约，马太福音是新约的第一卷书哈，27章是在靠近最后面的地方。如果翻到了，如果你习惯读英文就读英文，如果习惯读中文就读中文。我们27章，我们从45节读到46节，好不好？45到46，来，请从五正到伸出，遍地都黑暗了。约在伸出，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好，我们孩子们有英文的圣经吗？有英文的圣经，我们请孩子们给我们英文的圣经，从 verse 45读到 verse 46，好不好？Yes, please.
And about 3 o'clock, Jesus Christ heard a loud voice, Eli, Eli, lama sabachthani.
That is, my God, 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Yeah, 我们一起来，对，我们一起来有一些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思想你在钉十字架上最后一刻发出来的深深的这一问，这一个撕心裂肺的问题：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主啊，将这个问题印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你要这么问，让我们知道说你为什么为我们受害。主啊，愿我们的生命被你的十字架翻转，愿我们的生命被你的十字架愿我们的生命完完全全伏在你的面前，对你十字架充满了感恩。求你祝福我们接下来时间，我们感受到你的圣灵正在我们中间对我们说爱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的灵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求你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灵，让我们得到你从天上要给我们的话语。孩子，如此的祷告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们经文很短，我想我们就集中注意力在思考三个词。第一个词是喊，耶稣大声喊着说，喊。第二个词是为什么，耶稣说为什么，为什么。第三个词是我的神，我的，我的。因为耶稣的大声的喊 道出了耶稣受害的事实。耶稣问的为什么，道出了耶稣受害的原因。耶稣说我的，是道出了耶稣受害的成就。然后整个这一节经文，耶稣问的这个问题告诉我们说耶稣受害的目的。是不是太快了？对，我们看三个词，第一个词是喊，第二个词是为什么，第三个词是我的。因为喊说出了耶稣受害的事实，为什么说出了耶稣受害的原因，我的说出了耶稣受害的成就。整个这个问题，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说出了耶稣受害的目的。首先我们来看说喊，这个喊这个词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看的一个词，在原文的意思是尖叫的意思。所以呢，所有翻圣经的人在翻到这一节的时候，他们觉得说耶稣太神圣了，太伟大了，他不应该尖叫，所以没有一版的圣经把它翻成尖叫，都翻成是喊。但是在原文当中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哭嚎，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叫声。也就是说，耶稣在那一刻是一个崩溃的声音，耶稣彻彻底底的在那一刻崩溃了。在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这一刻之前，他被打，他被告，他被审判，但是他没有崩溃，他一直都好像很镇静。他哪怕是在克西马尼园那一个极大痛苦的祷告的时候，他仍然很镇静。兵丁来抓他的时候，他很镇静。比拉多审判他的时候，他很镇静。他一直被钉上十字架，一直到这一时刻，他还是很镇静。但是这一时刻发生了一些事，让他彻底崩溃了。那么，似乎他在说：“上帝，我爱你，为什么你会辜负我？上帝，我爱你，为什么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能够这样来对我？你为什么要离开我？你为什么离开我？”这一个为什么？那么，所有研究圣经的，不管他是信耶稣也好，不信耶稣也好，所有靠研究圣经来吃饭的人，不管他是基督徒也好，是反对基督教的圣经学者也好，所有的人通通的考古证据，他们所有的人都同意说这一句话一定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这句话是亚兰文，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是亚兰文。那么这一句话记载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间，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不需要记载亚兰文，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只要写希腊文就好了，也不需要记载亚兰文。为什么是亚兰文呢？因为这些门徒们深深的记得耶稣临死前的那一个一喊，他们一直记得这句话，因为耶稣是用亚兰文喊的，所以这一句话一定是事实。他们一直忘记不了这一个喊声，他们一直忘记不了这一个问题。我希望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一个喊，希望我们也不要忘记这一个问题。这一定是事实。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有人捏造圣经要来创造一个宗教，他绝对不会记载这个宗教的创始人那么丑的一个丑态。你有没有看到过，在我不知道你们大家都很年轻是不是，有没有在毛主席语录里面怎么记载毛主席怎么上茅厕，有没有？你如果要创造一个宗教，你如果要创立一个信仰，你绝对不会写这个宗教的创始人的丑态。而在这里他记载说耶稣崩溃了，耶稣喊叫了，耶稣而且是用亚兰文，也就是他的母语喊叫出来的一句话。这一定是事实。如果你要创造一个宗教，你不会记载你这个宗教的创始人他的沮丧， 他对上帝的绝望，他那一个懦弱。好，所以记载耶稣的尖叫，代表说耶稣死亡之前一定喊过这句话，这是记载了耶稣受害的事实。耶稣受害是所有信耶稣的人也好，不信耶稣的人也好，都承认的事实。那么为什么神会离弃他呢？为什么神会离弃他？为什么上帝要离弃耶稣呢？不客气的讲，是因为一个概念叫做罪。一提到罪，好像是一个非常伤感情的事情。你想要保留我的面子，所以不会指出我身上的罪。我想你要保留面子，所以我不会指出你身上有罪。但是如果人都没有罪，耶稣是就不需要死。为什么上帝会离弃他？当我们在思想为什么的时候，我们的答案从哪里找呢？我们的答案是意识到说，耶稣的这一声喊叫是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是记载在旧约经文的诗篇22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翻这段经文好不好？耶稣喊叫的是一段圣经的经文，
旧约506页。
对，
506
Psalm 22
505页。
诗篇的22篇，我想小弟给大家读哈，我可能给大家读18节，从1节读到18节，你们仔细的听，说耶稣在尖叫的那一声，他里面是在他的心情，他的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记载在诗篇22篇1到17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虫不是人，我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就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应该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就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这是耶稣的喊。当耶稣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因为他喊的是一句旧约的经文，所以你可以知道说，耶稣在那个时候并没有发疯。耶稣当耶稣这样喊的时候，他是在说大卫写的这篇诗篇是指着我。啊，顺便说一声啊，诗篇有150篇，对不对？大概超过半数以上都是大卫写的，因为大卫是一个非常有音乐天分的君王，他是以色列人会弹琴赞美，会唱诗歌，其实是从大卫王。大卫王设下的这一个规定哈，是大卫王设下的这一个音乐敬拜的这一个习惯，我们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哈。 那么当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有许多的诗篇跟他的人生的经历是扣在一起的。大卫王被他的儿子出卖，他的儿子想要杀他，因为这样的情形他写了很多的诗篇，就是在逃离亚拉，就是诗篇会说某某诗篇是大卫的诗，是在逃离亚撒龙的时候所写，或者是在逃离大卫追杀的时候写在旷野里，或者是大卫犯了罪，在他悔改认罪的时候写下这样的诗，所以很多的诗篇跟大卫的人生的经历是挂钩的。所以呢，大家很多人以为说诗篇二十二篇也是大卫在谈他人生的经历，但是你一看就发现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些词哈，离弃、蔑视、羞辱、重、定、道、嘶吼、死地、环绕、围着、扎、瞪、分我的外衣、分我的里衣，所有的这些动词在记载的不是一个人是有很不好的遭遇哈，所有这些动词记载的不是说一个人生病了，不是说一个人很难过哈，也不是说一个人受一般的迫害，不是关牛棚，他所记载的所有的动词都是一个处决的动词，所有的动词都在讲一件事，就是有人在处决我。那么大卫王在他一生当中有没有被人处决到这个地步呢？没有，没有。所以大卫在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是圣灵把耶稣受害的那一刻借着大卫的口写成了诗篇。而耶稣在钉死在十字架上，大卫比耶稣可能要早600多年、六七百年。所以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喊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这就道出了他受害的原因。他在说大卫所写的那一篇诗篇指的是我，在大卫的时候还不存在十字架这一个刑罚。大卫的诗篇里面说他们扎了我的手，扎了我的脚，这个完完全全是因为有上帝的存在，上帝在把几百年以后才会出现的钉十字架的刑罚告诉大卫，让大卫写在诗篇二十二篇里面。所以这不是病，这不是迫害，这是处决。大卫指着耶稣说耶稣将会被处决。如果说这一段经文的本身还不足以证明说耶稣知道他在被处决 是上帝的心意，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被记载的话，那么我们看前面的那一节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7章，好像是40节，对不起，42节还是，对不起，我翻一下哈，大家可以跟我一起翻一下，马太福音的27章，好像就是前一节，45节，好像，看一下哈，45节，从五镇到深出，遍地都黑暗了。深出是几点呢？深出大概是下午3点。所以从午镇到深出大概是3个小时的时间，在这3个小时的时间，在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天，有3个小时的时间没有日头，遍地都黑暗了，以至于这个黑暗是如此大的黑暗，以至于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所有的门徒都没有办法记载说他们看到的事，他们只能记载说他们听到的事。所以他记载了很多声音，但是没有记载很多的视觉效果，因为那个遍地当时是黑暗的。那么如果懂旧约的人他读到这个黑暗，他会想到哪一节经文呢？他会想到阿摩斯书的第8章的9到11节，大家不用翻，我读给大家听就好哈。阿摩斯书的8章的9到11节是记载到耶和华的日子，有一日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在这一个耶和华的日子是很可怕的日子哈。9到11节这样记载说，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这是提到上帝的审判。 我必使你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束麻布，头上光秃，使这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病密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说在旧约里面就记载到说，将来有一天从五正开始日头要变黑，是代表着上帝在全地要施行审判。那么所以说，为什么说耶稣问说为什么你要离弃我，其实这当中记载的是为什么要上帝要离弃他呢，是因为在上帝是在审判罪，上帝把众人的罪都归在耶稣的身上施行审判，所以在那一刻他被离弃了。弟兄姐妹，如果你不信耶稣，你如果不相信十字架，如果你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你没有办法理解十字架，除非你理解罪这个概念，除非你理解说人的罪会被审判的这个概念。怎么说呢？有一个人他研究美国文化的，有一个美国的学者，好像就在耶鲁，有一个美国学者，他研究美国的流行文化的，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就刊登在心理学一本心理学的杂志上，他就分析美国近100年来的文化，他就说美国文化其实说到底，美国的文化里面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叫做绝对个人主义核心。换句话说，你不要告诉我说我是错的，我也不告诉你说你是错的， You're OK, I'm OK, 这个就是核心的美国文化，就是说我们可以什么都不一样，但是不要紧，我们可以共同生活在这个土地上，没关系，我不说你错，你也不要纠正我，我有犯错的自由，我犯了错我自己，轮不到你来指责啊。所以呢，我们没有这100年来使美国有一个这个美国人的文化，使美国达到今天的这一个文化呢，我们失去了一个概念，美国失去了一个概念，叫做内疚的概念。那么这个人很有意思，这个人就引用了一篇小说，这个小说呢是记载一个精神科的大夫，这个精神科的大夫呢，他有一种疗法，他有一个就是对于有精神状况的人，他有一种治病的方法，他的治病的疗法叫做无罪疗法啊。什么意思呢？他说因为这个精神病的大夫他发现呢，很多人得抑郁症是因为内心有负罪感啊，所以呢他的方法就是说，他不断的给这个病人洗脑，让他知道说罪这个事情完全是莫须有的事情，你完全不需要感到罪。所以呢这篇小说就记载说这一个医生，那么这个医生有一次呢遇到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很有钱很有钱，是一个百万富翁，然后这个病人呢在这个医生这边治疗了很久，这个病人很不好，这个病人做了很多坏事，他常常欺骗他的太太啊，所以他几乎每天都做骗他太太的事。然后呢有一天在他们的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病人对医生说，对不起，你的这个治疗方法没有用，对我来说没有用啊。那么这个医生就觉得很奇怪，他说为什么你觉得没有用呢？他说因为我每次欺骗我太太的时候，我里面都很难过啊。那这医生就问说，为什么你会觉得难过呢？是不是你觉得说你骗太太是很不好的事呢？那个人说，没有，我不觉得说我骗太太是很不好的事，因为我接受了你的疗法啊，我每次骗我太太我都觉得说这不是一件不好的事，这是我选择过我的生活的方式啊，所以我接受我可以过这样的生活。那么这个医生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医生就说，那么既然你选择你过这样的生活，你也不觉得这件事有什么不好，那么为什么你还那么难过呢？他说，我难过是因为我不觉得这件事不好 我不觉得我欺骗我太太不好，这个让我很难过。那所以这个心理学家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他就分析这篇小说，他就说这个其实是美国流行文化的一个弊端。为什么呢？他说其实这个心理医生不知道的事情是这样，内疚，他的这位百万富翁的病人，他有一个最深层的需要，是他需要知道说他活着的意义是超过他自己。就是说这个心理学他就分析，他说每个人都有一个需要，一个什么需要呢？就是有一个需要是证明说他存在有意义，这个意义是大过他自己，因为他的存在有意义，因为他的存在要大过他自己，所以他知道说哪些事情做得对，哪些事情做得错。但是这个医生的疗法让这个人发现说这个世界除了他以外完全没有别的意义，以至于说他发现说如果他的这个世界如果在他存在以外完全没有意义，那么这个世界就没有意义，那么他就没有意义，所以他的生活就没有意义。能听得懂？能听得懂？所以说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生活的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靠钱，有些人是靠赚钱来寻找这个意义，有些人是靠爱情来寻找这个意义，有些人是靠子女来寻找这个意义，有些人是靠骄傲来寻找这个意义。但是到最终他发现说，这个心理学家发现说，人有一个最终极的内心的需求，就是需要知道自己是谁。在他需要知道自己是谁，自己为什么生活的过程当中，他必须要知道说在自己的身外有一个更远大的存在是超过他的意义。这一个更远大的存在是他生活的目标，在他朝这个生活目标奔跑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有意义，在他逆向这个生活在他逆向这个方向奔跑的时候，他知道自己需要回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心理学家说美国现在的文化，最近100年的文化都在告诉人说你不需要感觉到自己有罪。但是他说这个给美国社会带来最大的问题就是得抑郁症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发现说除了自己以外别无意义。所以他说为了要让美国的社会掉头，为了要让美国的抑郁症的发病率降低，我们要带回罪的概念。因为你需要存在，因为你需要知道自己存在的概念，你需要知道说有一个存在体是远高过于我，有一个道德标准是远高过于我所定义的道德标准，所以我存在有意义。因为有这样的道德标准，所以你知道说哪些事情做的是对的，哪些事情是做的是错的。因为有这样道德标准的存在，所以你有生存的存在，所以你知道说哪些事情你是可以感到骄傲的，哪些事情你知道这个叫做罪。所以人绝望是因为人发现不了真理，人发现说没有真理，所以人会绝望。人之所以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是因为人丧失了那一个对真理的渴求。而人丧失了对真理的渴求的时候，他会发现说整个这个世界包含他自己在里面没有办法证明给自己看说我为什么要活着。这是为什么自杀率越来越高的原因，因为有真理所以有生存的目的，因为有真理所以人活着有意义，因为有真理所以有罪，所以有内疚。所以上帝因为人类全人类犯的那一个罪，全人类背向上帝而行的那一些，那所有的把所有的这个罪所需要的代价归到耶稣的这一个人的身上，所以耶稣在那一刻他崩溃了，他受不了了。耶稣说，神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要离弃我。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大家不用翻哈，以赛亚书53章2到6节，是指耶稣而言。耶稣这一段经文又是写在耶稣之前大概七八百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是形容耶稣。 耶稣在耶和华面前是成长的非常的完美哈，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换句话说，耶稣不化妆，耶稣不是个帅哥，他没有加行美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但是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我们以为是他自己的错，所以他要被钉十字架，哪知道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为他受的平安，我们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个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在那一刻，他崩溃。在那一刻，在那一个爱子的那一个躯体上，归了全人类过去的、将来的、所有以色列的、所有外邦人的、所有中国人的一切罪的代价都归在他这一个躯体上。所以在他那一刻，他在生理上受不了。但是这就带我们到观察到第三个字，就是我的，我的。当你思想我的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有没有注意到说，你注意到说，他说的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对不对？你有没有注意到他没有在说什么？他没有在说我的手，我的手好痛啊，我的脚，我的脚好痛啊，我的肺，我的肺，我没有办法呼吸啊。他说的不是生理的痛，对不对？他也没有说我的门徒啊，你们在哪里？我的亲人啊，你们在哪里？那些我以前救过的人啊，你们怎么不来帮我？他也没有这样说，对不对？虽然所有的人都离弃他，他那时候在他脚跟前面没有几个人，很多人都是来看笑话的，很多人都是要来虐待他的，但是真正爱他的人在他脚前没有几个人。所以耶稣的痛苦不仅仅是生理的痛苦，耶稣的痛苦不仅仅是失去人际关系的痛苦，而且在这一刻之前，耶稣是非常的镇静。他失去的是什么东西？他失去的一样东西是超过人世间所存在的，你所能想象的任何的东西。比我们，他失去的是神对他的爱。心理学家知道说，很多人得病是因为被拒绝，很多的心理疾病的原因是因为被拒绝、被抛弃。如果你被你的邻居拒绝，如果你被你的同学拒绝，这个感觉不太好，对不对？如果你被你的父母拒绝，或者被你的小孩拒绝，那感觉就更不好，是不是？但是有一天，如果你被你所最爱的先生或者被你最爱的太太拒绝，那个痛苦就更加深一层，是不是？上帝、耶稣他们在这个世界形成以前，他们就永永远远的相爱，他们就永永远远的在一起。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到过神，只有在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在还没有这个世界以前，耶稣就是父怀中的独生子，他是一个父亲跟那一个刚刚生出来的孩子之间的那一种爱意，而这个爱意已经存在了几万亿年几万亿年。但是在那一刻，父神掩面不看他，这个东西让他完完全全没有办法受得了。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有一个故事被拍成电影，好像在2010年被拍成电影。这本电影叫做，我不知道电影的名字叫什么，但是那个故事很有名，叫做《赵氏孤儿》。有人知道 这本电影吗？如果你没有看过，你可以回去看一看，拍的现在的电影都拍得很好看。那么《赵氏孤儿》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说，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呢，有一个皇族的后裔叫重耳，重耳他就周游列国， 然后最后是秦穆公的门下之客，秦穆公把送了五个女孩子给他哈，然后其中有一个是秦穆公最疼爱的小女儿，好像给重耳当太太，所以可见重耳这个人是就是说应该是人见人爱可以说。那么重耳这个人后来回到晋国就成为晋国的第一个王，好像叫晋文王还是怎么样。那么重耳手下有两个大臣，有两个大臣后来都官拜大夫哈，大夫还是大夫，大夫官拜大夫在这里啊，官拜大夫哈，有一个大夫的名字叫做赵盾，有另外一个大夫的名字叫做屠念甲，好像叫。那么一个好人一个坏人啊，赵盾的人为人很正直，那屠念甲这个人呢，就一直想要夺他的位置，夺赵盾的位置，因为你知道，一个公司有两个 CEO， 大概你知道。就谁都看谁不顺眼，是不是？一个团队里面如果有两个老板，那这两个老板之间肯定不会是相亲相爱，一山容不得二虎，所以呢，这个屠念甲就一直想要灭赵盾的满门。那一直等到赵盾死，赵盾的儿子赵朔又接过他老爸的位置的时候，屠念甲这个时候觉得说，他的机会来了。所以呢，他要去灭赵朔满门，但是不告诉皇帝，啊，不告诉王，不告诉晋武王，好像。所以他去灭这个灭赵朔全家的时候呢，去灭他九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赵朔的妻子生下一个遗腹子，啊，就是就在那一件事情发生，就在他满门被抄斩的时候，他有一个太太一父子就突然就早产，就生下一个孩子叫赵武。那么这个时候赵盾就拜托他的两个得力的门客，他有一个是他门客，有一个是他朋友，他朋友叫陈英，他的门客叫公孙什么。所以呢，拜托这两个人无论如何保住我的儿子啊，我们满门被抄了，我看来躲不了这一劫，但是求你保住我的儿子。好了，所以这两个朋友就商量了一下，就把这个儿子抱去给谁呢？抱去给赵朔的姐姐。赵朔的姐姐是公主，是好像就是是一个妃子，就是在宫里面是做妃子，所以觉得在皇宫里面能够得到保护。但是呢，没有想到屠念甲一直追到皇宫里面。就去跟这个妃子说，把这个赵朔的儿子要交出来啊，要把他杀了。那么谁知道就在那一刻呢，陈英居然去向屠念甲告密，说这个公孙藏了赵朔的儿子赵武啊。所以屠念甲就叫齐了所有的将军，就跑到这个公孙的家里面，公孙刚好抱了一个小孩。那么公孙就大骂这个陈英，说这个不情不义的野兽哈，然后呢就拜托这些将军说，这个是忠良之后，求你怎么样，你可以杀我，但是你怎么样保住这个儿子啊。然后在这一刻，在电影的一开始就是演到这一刻，电影的一开始就是这些将军要去杀这个小孩，那么那个公孙就抱了这个小孩哈，然后呢好像在电影里面有这个一幕哈，我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好像就在一封屏风里面，这边在杀儿子，这边在杀公孙啊。所以公孙后被杀，先听到他儿子小小孩，一个小男孩，一个婴儿被杀，就大哭大吼，就好像就爸爸你在哪里，爸爸你在哪里，你为什么不来救我啊。然后呢儿子不知道的是爸爸也在被杀，爸爸在屏风的那一边，爸爸也在被勒住脖子在被杀。所以这个现在电影是拍得很好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的这一刻就是这一刻，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 在几万亿年当中，复合子没有分开过。复合子是父怀中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人类一切爱情的本体，在这一刻完全断掉了。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对付罪的这件事情。在那一刻父死了，子也死了。在那一刻子死的时候，你以为 父在天上看吗？你觉得父是在那边 很开心吗？父掩面不看，所以有那三小时的黑暗。所以在那一刻父对子来说是死的，子对父来说也是死的。为什么他们死呢？因为他们要替我们死，他要替全人类的罪去死。所以当主耶稣喊我的，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我的的时候，这是提到了他那一个痛苦的无限的痛苦，是一种人是你想象不到的，你自己经历的父子关系都没有办法描绘的那一个父神与子神之间那一个相爱的关系，对，被人类的罪把它完全断开的那一个关系，那是无限的痛苦。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失去的，他失去了在永恒里面与他父亲的那一个爱。但是我的这个词，它不但提到的是主耶稣受苦的那一个痛苦的身，它其实还提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它提到了主耶稣对父神的完全的顺服。我的，我的，他在最痛苦的时候，他仍然称父神为我的。但是我们可能对这个词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犹太人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犹太人很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一提到我的神，犹太人想到的是什么？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摩西带下来两块法板，以色列民啊，你们要听，这是我耶和华要你们所守的诫命，凡是守这个诫命的人，我就与他立约，我要做你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当主耶稣在说我的神，我的神的时候，他用的是旧约里面的那一个约的应许，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完完全全的顺服父神，父神要与他立约，父神要成为他的神，他要成为他的儿子，他要成为他的孩子。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的时候，他提到的是说，虽然我现在在被杀，虽然我现在在被定，虽然我马上要死了，但是我仍然爱你，我仍然爱我的父。所以他提的是一个全人类，你和我每一个人，如果你爱上帝，上帝一定要祝福你，因为这是上帝的法则，这是上帝定下来的规矩。如果一个人爱神，神一定倾倒天，把天上的窗户打开，将一切的祝福倾倒给你，这个是写在圣经里面的事情。但是当主耶稣完完全全顺服上帝的时候，主耶稣却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他应验了约伯说的一句话，约伯在十三章的十五节，他这样说，大家不用翻哈。约伯说，他，上帝，他必杀我，我仍盼望他，他必杀我，我仍然爱他。这是提到说主耶稣对父神的那一个忠诚，那一个完全的顺服，就算他在被杀，他仍然爱他。耶稣在被十字架上钉死的那一刻，耶稣记得上帝与人立的这一个约。所以耶稣说，虽然你杀了我，我仍然爱你。弟兄姐妹们，你在生命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不顺利的事情？我们遇到不顺利的事情，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到底有没有神？是不是？我到底是不是信错了？到底我相信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听他的话，为什么还有这种倒霉的事情轮到我？是不是？为什么上帝不动动一根手指就解决了吗？ 主耶稣说，没有人夺去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要放下的。当彼得想要救他的时候，他对彼得说，难道我现在呼求父不拆下多少12营的天使来拯救我？一营是一个旅，一营是一个团，一营是120个罗马的兵丁，12营呢，就是说我完完全全不用死，但是是我选择要顺服父的旨意，我选择就算父杀我，我要去做，因为我爱他。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有一位上帝是超出你的头脑，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就可以仍然抓住他，因为他看到一些事情是我们没看到的。如果你一受苦就说这个世界上的上帝到底在哪里，你的上帝比你小多了，你的上帝只是你的奴仆，你不是上帝的奴仆。但是当你受苦的时候，如果你仍然能够爱他，这个就是主耶稣的身体在你的身上所发生的功效，这是主耶稣带头带我们做到的。好了，十字架实际上是算两笔账。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不起，已经3:30了，我很快结束好吧。对，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主耶稣成就了两件事情。我的这个词不但是讲到他受苦的那一个身，也讲到他对父神的完全顺服，并且讲到他所成就的两件事情，两件大功。我们平时相信只相信一件，我们相信哪一件？他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钉走了，是不是？但是其实他还做成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夺了我们的罪归在他自己身上，但是因着他对父神完全的顺服，而他得到的这一个功劳，他拿来放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是罗马书所说的称义。我们今天得以站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做对了所有的事情，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能够被神接纳，我们可以在神的家里面享受到爱，不是因为我们心里面一点罪都没有，而是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的那一个功被上帝归在你的身上。就好像今天如果你我不知道超速，你超速驾驶，然后有警察要来抓你，然后警察开门摇下来问你的 driver's license 和你的 registration 是不是，然后你给了他 driver's license， 给了他 registration， 还给了他一颗爱国勋章。警察第一个反应就是敬礼走吧。这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事情。主耶稣不仅仅在十字架上夺了你和我的罪，让上帝完完全全的惩罚，但是因着他在被上帝完完全全的惩罚的时候，他完完全全的顺服神，虽然你杀我，你仍然爱我，所以上帝把所有的功归给他，然后他把这个功归给你和我。这个是上帝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两笔交易。否则的话，如果只是拿走你的罪，你还会再犯，你仍然是在罪中打滚，但是他拿走了你的罪，他把他的功归给你，这是十字架上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所以圣经说，看哪，我们现在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对不起，看哪，我们成了何等，对不起， 那段经文我忘了，都是因他的血 所成就的。好了，所以主耶稣惊人的成就让我们不得不回来看，再看一次他的这一个用尖叫声喊出来的这个问题，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离弃我。我们要问说，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他上十字架的目的，除了他给我们做这两笔交易以外，他为什么，是什么动机让他来上十字架？ 有一个很简单的回答，有一个公式化的很简单的标准答案， 但是不给你太多的，你学不到太多东西啊。还有另外一个答案，有一个答案是这样讲的，主耶稣为什么要到地上来钉十字架呢？是因为天父要让主耶稣来钉世界上钉十字架，夺取世界上解决人世间的罪的问题，重新修复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主耶稣为了要荣耀天父，所以主耶稣来了，所以是为了要荣耀神，所以他来上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这一个应用的壮举，是为了要荣耀父神，为了顺服父神。但是这个答案不是太公式化，太标准，太标准的答案通常没有办法造就人啊。对不起，时间不够了，我不跟大家讲笑话了啊。这个答案太标准，这个答案太公式化了。主耶稣是为了荣耀神，所以来钉十字架。主耶稣不来钉十字架，他也是荣耀神，对不对？他在天上，他一样荣耀神；他在天上一样服侍神；他在天上一样顺服神。为什么他要到地上来钉一遍十字架？他到地上来钉十字架，他到底得到了什么？他来到地上钉十字架，他得到了你。为什么他选择痛苦？为什么他选择死亡？为什么他选择被完完全全的离弃？为什么他选择不做神要做人？为什么他 不选择做一般的人，他要取了奴仆的形象？为什么他选择不但取了奴仆的形象，且要成为罪人的样式？为什么他选择不但成为罪人的样式，且要死？为什么他不但选择死，且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要死得那么彻底？为什么？因为他要完完全全得着你。我们一起来纪念他，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实在浑身长满了口，我们没有办法说完我们对你的赞美和感恩。主啊，父啊，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做成了两笔的交易。如今人都没有办法来指责我，因为我的身上带着十字架的记号，我的罪已经被你夺走，你的义已经归到我的身上。主啊，你看我如同你看你的儿子一样，你看我如同你看爱子耶稣基督一样，如同我已经完完全全的顺服了你。主啊，如今罪再也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义也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主啊，如今我顺服你是因为我爱你。主啊，我们爱你，我们因为爱你所以我们要服侍你，我们因为爱你所以我们来顺服你，我们因为爱你所以我们可以在地上仰着头做人。爱我们的父啊，让我们永永远远不要忘记你在十字架上的尖叫，让我们永永远远不要忘记你那撕心裂肺的那一个问题，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让我们纪念你，我们时时刻刻纪念你，让我们每天都纪念你，让我们每天都过一遍复活节。主如此感恩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